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2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10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女儿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 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赵杰被非法判八年，家人呼吁无罪释放；河南73岁法轮功学员于素芳又被网判4年半；河北68岁郑宝英被非法判刑，老伴儿凄惨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法轮功学员赵杰女士今年2月17号被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8年，勒索罚金10万元。家人呼吁无罪释放赵杰。现年52岁的赵杰修炼法轮功前患大脑神经控制功能紊乱症，无医药可治，只能靠打止血针止血，要求家人多陪护，以免发生意外。他感到自己的病给家人带来太多的精神与经济压力，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然而修炼法轮功后，赵杰的病很快就痊愈了。为此，他全家都无比感激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2020年3月25号，赵杰与法轮功学员杨志鹏在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德阳市泰山路派出所警察和泾阳区国保警察共6人劫持杨志鹏到他的住处，用杨志鹏身上的钥匙打开门，抢走了他家的电脑等私人物品。同时赵杰也被绑架吵架。去年11月22号，杨志鹏被非法开庭，冤判4年。他母亲因为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于次日含冤离世。他母亲在弥留之际都没能见到儿子一面。今年2月17号，赵杰被德阳市泾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8年，勒索罚金10万元。目前赵杰父亲卧床不起，年迈的父母双亲急盼女儿回家照顾。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于素芳女士2020年11月10号被信阳市黄川县公安局一帮便衣警察绑架、抄家抢劫、诬告。今年3月30号，于素芳被黄川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73岁的于素芳于1998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几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4年，在新乡女子监狱遭受强制洗脑和奴工迫害。2020年10月10号，于素芳被横川县公安局一帮便衣警察绑架，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于素芳被非法审讯后，因体检不合格被关押看守所拘收，他又被劫持到当地公安局，当天晚上9点多才被放回家。今年3月30号，于素芳被黄川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法轮功学员郑宝英女士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今年4月6号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郑宝英的老伴患脑血栓瘫痪，住在养老院，因长期得不到他的照料，病情恶化，于今年2月不幸去世。至今郑宝英还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现年68岁的郑宝英于2015年前后开始修炼法轮功， 获得身心健康，变得更加朴实善良，无病一身轻。为了民众不被谎言蒙蔽，几年来他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为此，他多次被富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以至于他不得不带着半身瘫痪的老伴流离失所到徐水县。在武汉肺炎爆发以后，郑宝英告诉世人躲避瘟疫的就是良方，被徐水县公安几次绑架迫害。去年10月10号，郑宝英和同修外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徐水县公安局遂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同日被富平县公安警察接走，非法关押到保定市看守所。之后，郑宝英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于今年4月6号被保定市看守所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香港法轮功学员坚守良知传真相；罗马尼亚民众表示应让更多人了解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5号是1999年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香港法轮功学员在425前举办多个小型纪念活动。在练功点，法轮功学员举起写有坚守真善人、树立道德丰碑的横幅。他们表示，425和平上访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义良知的精神。在临近中国大陆的香港纪念425，对揭露中共谎言尤其重要。爱丽丝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4月25号，他听说有法轮功学员就天津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事去北京上访后，立刻与同一练功点的几名法轮功学员动身前往北京上访。425上访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平和与善良，也体现了法轮功学员对讲述事实真相的坚持。洪先生每年都参加425的纪念活动，他认为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在坚持正义良知，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启迪人心向善。他强调，在香港纪念425意义很重大，因为香港靠近中国大陆。1999年10月走入法轮功修炼的谭泰表示，我当时就是听说了425和平上访事件以及随后中共的镇压，所以开始了解法轮功，从而走入法轮功修炼。谭泰经常去游客多的观光点与游客聊天，他感到不少中国人已认清中共，有的人对他说讲得对，有的人双手合十，有的还两只手一起举起大拇指。据明慧网报道，4月15号美国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4年来，他们每年都举办活动纪念425这一天，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涂先生在集会中发言说，20多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示的和平善良的精神，不计世人态度如何，不顾酷暑严寒，无惧中共的邪恶迫害，为了唤醒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世人，顶着巨大压力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着真善人的价值观，赢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阿雅如比和安吉门多扎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他们说，这样的迫害是不应该发生的，任何人都应该有权利像自由国度的人们一样自由地练功打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1,780,00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 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三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吴阳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不是去玩，而是去上访。 那年他十岁，后来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都被警察带走迫害。那时的吴阳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而吴阳的姐姐才仅仅比他大一岁。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十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十岁姊妹花，还我爸爸妈妈。2000年，吴阳十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吴阳出生在长春，是家里的老幺。这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但不是去玩，而是去北京上访。十岁的小女孩去上访，原来，吴阳的爸爸被非法抓捕，还被送去劳教了。吴阳妈妈只得带着小姐妹俩去北京上访，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一岁。吴阳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到了北京，母女三人没住旅馆，而是睡在了北京大街的长椅上。他们吃的是事先准备的干面包，渴了就喝浇花大车里的水。但十岁的吴阳并不叫苦喊累。吴阳爸妈都修炼法轮功。自从1997年吴阳爸爸修炼后，他不仅不再抽烟喝酒，连赌博的习惯也戒了。原本不管不顾家里任何事情的爸爸也开始关心家里的事了。而吴阳妈妈的变化就更大了。吴阳妈妈脾气不好，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沾火就着。以前吴阳或者是姐姐犯了错误，妈妈就会下狠手地打他们，一定要打到吴阳和姐姐服软为止。但是现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妈妈变得温柔了，吴阳和姐姐还曾经高兴地到处蹦蹦跳跳地和人说，我妈练大法了，我妈练大法了，我妈不打我们了。吴阳和姐姐每天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他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都没有落下过。1999年底，吴阳爸爸被强行带到净月镇政府，他们强迫吴阳爸爸放弃修炼法轮功，说不练就让回家，练就送拘留所。后来吴阳爸爸被送到了拘留所，又后来他被非法判了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吴阳爸爸经常遭到劳教人员的拳打脚踢和辱骂，他经常吃不饱，还被逼着干活，晚上经常被冻醒。于是吴阳妈妈带着吴阳姐妹俩去为爸爸讨公道。 但即便他们母女三人吃了这么多苦，他们却连信访办的大门都没能踏进去。他们在信访办的门口就被抓了，然后他们母女三人一起被关进了铁屋子里。十岁的吴阳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爸爸啥坏事也没干，却被抓了劳教，而他们想上北京申冤，却啥也没说就被关进铁屋子了。他们被关了几天才被遣送回了老家。回到家后，吴阳姐妹俩上学时，吴阳妈妈就去派出所、公社、村委会、管委会，到各处机构上访讨公道。有一天，吴阳和姐姐从小学放学回到家，打开家门，姐妹俩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凌乱不堪，像是家里被强盗洗劫过一样，家里法轮功的书都不见了，还有几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不翼而飞。他们四处找妈妈，却都找不到，妈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对吴阳和姐姐来说，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没得吃饭的吴阳姐妹俩不上学，他们天天到派出所或者是管委会去要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他们饿着肚子守在派出所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吴阳妈妈终于回家了，不出所料，妈妈是被人抓走了。回到家的妈妈身上到处都是伤，像是被鞭子抽的长长的条子，妈妈的手和脖子也是紫肿紫肿的，像是被勒过的那样。看到失而复得的妈妈，吴阳姐妹俩放声大哭。紧接着，爸爸也被释放回了家。回到家的爸爸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让人不忍目睹。这是2001年11月的事。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播出时间长达50多分钟，数十万观众看见了。原来，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敬东的自焚者被烧得面目皆非，可夹在双腿之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然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另一个自焚者刘春玲，他在滚滚浓烟的掩蔽下受到的却是来自警察的致命一击。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观众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人为制造拍摄，在进行宣传，对法轮功抹黑的恶意事件。在这场电视的插播中，观众还看见了原来法轮功正在全世界红传。这个事实的曝光让中共异常恼火，于是中共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场全面性的搜捕。于是吴阳一家团聚没几个月之后，一天的大半夜里，派出所的人再一次的找上门，一大群的警察闯进吴阳家，不为别的，他们劈头就问吴阳的父母
还练不练了，你只要说不练了就没事了。
吴阳的父母对警察说，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警察听了二话不说，直接在吴阳姐妹面前把吴阳的爸爸妈妈 强行拉上了车，然后扬长而去。那一晚，吴阳和姐姐一夜都没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一宿的。第二天，吴阳和姐姐又不上学，他们再次去各个政府部门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从那天起，还是5年级的吴阳依靠着姐姐，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虽然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1岁啊。家里没了大人，生活没有着落，姐姐只好带着吴阳找亲戚借钱，或者是请他们收留姐妹俩。然而令人寒心的是，亲戚们竟然说，谁让你爸妈练法轮功了，不让练非练，没人管你们。最终没有人愿意照看这对年幼孤苦的姐妹，不得不姐姐领着吴阳又回到他们的茅草土房。爸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都被抓走了。回到家后，吴阳姐姐想，老不上学也不是事儿。吴阳姐姐还是去村委会找人。姐姐对村委会的人说，
我爸妈被你们抓走了，也不让我们见，我们也不能不上学啊。
那段岁月对吴阳姐妹来说是太过于艰辛了。多年以后，吴阳姐姐仍然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她说，曾经一度我都对生活绝望，因为当时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实在不想回忆过去的辛酸，我希望未来不再有迫害。后来姐妹俩又上学了，刚开始学校班里不知道吴阳家的情况，只知道他不买校服，不交学本费，不交书费，不参与一切学校的活动。确切地说，只要是要钱的，吴阳和姐姐都在不缴钱的名单里。那时姐姐刚上初中，吴阳还上小学。后来吴阳的同学们开始纳闷，就问老师为什么吴阳不交钱。老师就当着班里同学的面说了吴阳家大概的情况。当亲戚们没人对他们姐妹施予援手时，在姐姐领着吴阳无助地回到茅草土房的路上，吴阳的心里没有怨恨，他只是觉得那些亲戚不喜欢他们姐妹俩。而当老师跟同学们说了他家的情况后，年幼的孩子们却没有人看到眼前的这位同学的苦难，知道他们的同学是一对遭受迫害需要帮助的姐妹。没有人生起同情，之后同学们的嘲笑歧视，这段日子成为吴阳有史以来最不想面对的事。他一度想辍学，真的不想念书了。在那段日子里，吴阳和姐姐回到那个没有温暖的土房后，姐妹俩不知抱着哭了多少次，害怕和无助把姐妹俩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她们有的只是一片漆黑以及屋里的发霉味儿，她们没有任何的光线与温暖。半夜里惊醒的他们担忧着父母，不知爸妈会怎么样了。吴阳开始咳嗽发烧，他甚至还在课堂上昏迷不醒。吴阳的姨看到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就让两个孩子去他家。姨一家有好几口人，姨还有老人要伺候。 在姨家，无阳姐妹都是等他们吃过了饭了，她和姐姐才吃。但是，这对已经走投无路的姐妹俩来说，这样的温暖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而且神奇的是，乌阳有时回到土房时，小房门缝总夹着钱。乌阳姐妹知道，肯定都是不知名的法轮功的工友给的。只是，每次他们回到小房都会遇到，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阿姨家人多，睡觉还是不方便。一段时间，阿姨就把吴阳和姐姐安排到邻居家，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家里睡。吴阳姐妹不认识老太太，她们心想，倒不如回自家小房睡，不管她有多破，毕竟还是自己家好。回到家，屋子因为一段时间没人住了，老鼠成群，他们睡觉时，老鼠都能从头走到脚，姐妹俩吓得都不敢动。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吴阳终于有了爸妈的消息。这时，吴阳爸妈两人又都被非法判了刑，关进了劳教所。吴阳爸妈的劳教所分开得很远，姐妹俩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探监。吴阳跟姐姐先去探望妈妈，那时姐妹俩已经听说有好多法轮功同修被迫害的生命都没了。吴阳和姐姐很担心，当吴阳看到妈妈时，妈妈瘦了好多，身上新伤夹着旧伤，刺痛了吴阳的眼睛。要见爸爸比妈妈难多了。吴阳和姐姐又是给狱警买东西，又是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千求万求才换来了见上一面的机会。吴阳爸爸本来就很瘦，那时吴阳眼里看到的爸爸基本上已经变得皮包骨了。吴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眼泪就是不听话的一直流。吴阳和姐姐劝爸爸写跟法轮功决裂的所谓保证书，姐妹俩想让父母能早点从劳教所被放出来，他们也不想自己再像个流浪的孤苦无依的孩子了。吴阳爸爸本来就是个不善表达的人，看着这对受苦中的女儿，流着泪的吴阳爸爸更难说清楚什么。多年后，吴阳觉得自己当时是犯傻了，才去劝爸妈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他也很庆幸，爸妈最终没向恶势力低头。吴阳记得自己七八岁时，他和姐姐开始跟着爸妈一起学练法轮功。那时，心思单纯的吴阳，他的天目开了，他能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他一练功，他的天目就看见法轮功师父和美丽殊胜的莲花。有时吴阳还会看见不同层次五颜六色的天国世界，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吴阳都会跟爸妈以及姐姐讲他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景象。吴阳更是明白爸妈所说的，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呢？多少年后，在吴阳回首这段岁月时，他说，在那个年纪里，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我们都承受了。我很庆幸，爸妈并没有因为那时的打压而放弃修炼大法，也很庆幸我们一家人能修炼大法。
法轮大法是教人重德行善的高德大法，生在大法弘传时代的世人能秉承对大法的敬意，修炼中提升道德的同时，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就会运随心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女儿的故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个资质平平的女孩，在中考和高考这两次人生大考中，她都超常发挥了15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轻松度过大考。他缘何如此幸运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月然讲述的女儿的故事。2008年9月，我结束了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冤判3年半的冤狱。回家时，女儿刚刚走进小学校门。回家当天的傍晚，我站在女儿的小学校门口，心情复杂地期待着等待已久的重逢。放学了，校门口顿时热闹起来。我在队伍里看见了女儿，和同龄孩子比，她显得瘦一些，眼神是怯生生的。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孩子还记得我吗？我的突然到来，她能接受吗？还好，女儿平静地接受了我，她把小手递给了我。当我牵起女儿温润的小手时，心里似有一股暖流荡漾开来。我丈夫在我受迫害之前非常支持我练功，在警察面前说了我很多好话，然而这次冤狱却让他非常害怕，反复叮嘱我不准和孩子说信仰的事，所以我就没和孩子说起过。一天晚上，孩子的小脸苍白，肚子非常难受，我犹犹豫豫地想，要不要把9字真言告诉孩子。后来看孩子实在难受，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能减轻痛苦。孩子听话地念了几遍，很快身体好起来，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有一次孩子说脖子不得劲儿，无论向左歪头还是向右歪头总是不得劲儿，其实就是落枕了。我把让我们告诉未来的语音版放给他听，他只听了5分钟时脖子就不难受了。他惊喜地说，这真像是特效药啊，吃药也没这么快就好的。每天晚上我都给女儿讲睡前小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典故和各种善恶有报的故事，她听得津津有味。在一个个故事的滋养下，女儿沉沉睡去，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那份纯真令人动容。有天晚上，她听完故事后，把小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感叹着，太幸福了。后来在他4年级时的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老师罕见高调地表扬了他，说他语文学得特好，而且还补充了一句，语文想提高成绩可不容易，人家语文好的同学都是小时候听故事长大的。 当时我听到这个观点十分震惊，再后来听到更多的人持这样的观点，听故事长大的孩子是最幸福的，何况我给女儿讲的睡前小故事更是传统故事，是无价之宝呢。在女儿小学高年级的每个寒暑假，我会带她到其他同修家里参加大法小弟子的集体学法。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她的身体越来越好，和药物彻底告别了。我做真相光盘的时候，她帮着我装盒，曾经将满满的一箱铜板纸从一楼一直扛到五楼。从三年级开始，女儿几乎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六年级上学期期末的评选，因为有同学在私下里行贿，造成了她唯一的一次落选。也正是这个学期，她得到了更好的道德奖励，最美学生。上中学以后，别的同学都在忙着补课，而她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安排学习和生活。他不补课，不玩电子产品，也不追星。娱乐的时间，女儿选择了学习乐器。不管功课怎么紧张，她都会挤出时间来进行练习，多次参加过省里的比赛。女儿喜欢听明慧广播的小弟子修炼园地，同龄人的修炼故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鼓励。所以尽管他练功少，学法的时间也有限，但是真善忍的做人理念却能深植于他的内心。他与周围的同学相处很好，对那些家境不好的孩子也经常会借钱给他们。他愿意帮助别人，更能体谅别人。下课休息的时候，经常有同学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女儿上高三以后，时间更紧张了，但是无论如何，她都会找一小段时间学法，每天早上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在心里默背红吟。高三下学期，女儿的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容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皮肤变得白净细腻，嘴唇总像涂了口红一样的鲜艳，眉毛颜色更黑了，年级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看在眼里。在高三的最后一次学生评语表上，班主任老师的评语写的是成绩优异，品质优秀，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而有些家长也说，你家孩子太懂事，太优秀了。2020年8月，女儿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了。作为母亲，我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她的资质平平，但是在中考和高考这两次人生大考中，她都超常发挥了15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轻松度过大考。在大学里，女儿成了同学羡慕的对象，成了聚光灯下的令人瞩目的角色，但是我担心她在大染缸里被污染。女儿叹道，你可真是的，居然怕我变坏，怎么可能呢？我有心法约束。末法时期，世间险恶，人心不古啊，幸而有师尊的看护，我和女儿才有了今天的真真正正的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终将过。像最美的一朵翩翩无际，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